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邱崇元牧师，题目是儒养与牧养，题目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6-12，时间交给邱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哦，更正一下，教师。好，谢谢。好，弟兄姐妹平安。其实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对我没有这么熟悉。所以是邱崇元教师。那我们是2020年6月来到竹北胜利堂，其实回首看也2年半了，其实时间过得很快。那在过去我其实曾经拜访过另外一间教会，那当时发现这间教会有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教会他们的主日崇拜不是很稳定，就是说有时候学生考试啊，这个教会的主日崇拜会暂停。那这个教会他牧师和师母的关系也不会很不好啦，只是有时候会在会众面前，还蛮常会在会众面前吵架的。然后有时候牧师早上爬不起来，就改成线上聚会。没有听过这样的教会。那牧师和师母看重会众的前途啊、工作啊，更胜于他们的灵命。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在讲哪间教会吗？有听过这样的教会吗？没有。你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这个教会吗？你们觉得这个教会会众的灵命会怎么样发展呢？其实我有一次在 Facebook 上看到我一个弟兄，他在 Facebook 上 po 这句话，他说家是孩子的第一间教会。当时我就深深的被震撼着，因为我刚才所描述的它不是一间教会，却是许许多多的信主的家庭很真实的生活的情况，很真实的孩子从出生他所面对的信仰群体，面对的教会生活，其实反而更接近那个样子。其实孩子是非常敏锐的。我们在美国上那个教牧辅导的时候，其实有讲到孩子他们是非常好的 observer， 就是他们非常非常能够观察所有的细节，但他们非常非常没有能力去 process， 他们没办法理解。当他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他就没办法释怀，也没办法原谅，他只会把所有看见的所有的资讯全部记在脑海里面。前阵子有一次外面下雨，像今天这样子，然后我就问我的太太说你要吃什么，她说不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就告诉我你要吃什么。然后她就勉为其难的说了一句文心路上的餐厅，然后我看看雨好像也停了，我们就一家四口坐，就是这个我们家看过就知道，就我们四个人会挤上一台摩托车，我们都很小只啦，所以我觉得还算安全，不太合法。然后我们就趁着没有雨，我们就骑去文心路，其实快接近自强南路的一间餐厅，去了之后发现没有位置，然后我就问我太太说你要吃别的吗，你吃再给我一间餐厅。然后他就指出另外一间文心路比较靠高铁这边的餐厅，他觉得很近。然后我一骑下去之后发现，你知道 这个其实直线距离是要绕一整个福兴东路，有没有？然后这时候开始下大雨，然后我就一边骑，我在我的面罩里面我就一边骂，我想说我为什么会相信一个美国人，我为什么会相信一个自己不开车的人。然后我就一路绕那个福兴的路，就一直大家就淋着雨，淋着雨，终于到了之后开始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气，我觉得我只是在自己对着自己，就是我在自己气我自己，为什么我要相信他这样。结果我的女儿坐在对面，她就跟我说爸爸 is not angry， 爸爸 is fine。 然后我心里其实就吓了一跳，意思是我刚才在车上说，就是我在骑摩托车隔着我的面罩下了大雨，我所咒骂的一切他全部都听到了。而且他可以在当中，他其实观察当中每一件事情，从爸爸的情绪的每一个波动，其实对他来说他都记得了。我跟他解释已经没有用了，你知道吗？我跟他解释说哦，爸爸你看这个解释是没有意义的，他就记得所看见的一切。所以我们生活的样貌其实就是基督徒他们的基督徒的经历的最重要的那几年，最重要的开启，最重要的启发。那牧养和教养儿女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共同之处。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我自己在牧养青少年，我对来说最重要的一段提醒。保罗用父母亲如何儒养孩童， 比喻使徒如何牧养教会，而教会牧养的原则其实也同样启发我们如何教养孩子。牧养是教养，他们彼此有非常非常多的共通点，特别是如果我们希望在基督里以福音为中心来教养孩子，那牧养下一代同时是一个牧养的问题，也是一个教养的问题。我们就一起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在这段经文当中，请大家如果就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我念给大家听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牧养下一代需要有母亲的角色，是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陪伴。需要有父亲的角色，是十一节到十二节，是教导。夹在中间的九到十节，第九节是母亲的榜样，第十节是父亲的榜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牧养至少包含三个部分：陪伴、教导、榜样。我们先说陪伴。这边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说这是母亲的角色呢？这边讲的不只是普通的母亲，还是乳养中的母亲，意思是从出生到断奶。好，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跟我们家一样还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其实我们家现在好很多了，就想象那个，如果还记得的话，刚出生的那两个月三个月就是喂奶，喂完奶拍奶，拍完奶哄睡，然后不睡，睡睡之后醒来继续喂奶，有没有？那我们当中如果做弟兄的就很聪明，我们真的很想发明就是 AI 有没有，全自动就喂奶就好。我就是一直 routine 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然后重点是在当中我们是父母，但是我们并不被尊重，我们并不得荣耀，原因是只有把屎把尿。因为这个孩子他是不会给你任何感谢的言语，这个孩子他不会给你任何正面的回应，你可能哄他，他依然是哭闹，有没有？有些父母亲其实在当中是很满足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是就看到孩子，就算他哭他闹，你就看见哇，这是上帝的宝贝，上帝的产业，就很珍惜，很感动。我比较难哦，我就是就觉得一直就觉得是一个负担，一直到接近孩子快一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叫爸爸，我就终于等到这一刻，我就等了一年哦。其实乳养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不断的在做很艰辛的，然后不被纪念的。重复的辛劳，没有荣耀，没有尊重，没有回报，只有全心付出。这边说纯心温柔，那为什么这种母亲的陪伴的角色这么重要？因为它带来依附关系和亲密感，而依附关系和亲密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没有办法重来的。所以李哥周姐很强调，孩子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带，有没有？孩子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带，对牧羊来说也是如此。圣经当中会用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去描述基督和教会，也描述传道人和弟兄姐妹。张文亮老师在一本书里面，他描述羊的特征是这样，他说羔羊的天性就是如此，牧人必须主动接近他才愿意接受照顾，没有接触羊就不会愿意受引导，没有近距离的叫唤，羊不会回应。你必须靠近它嘴边喂，羊才能好好喝奶。尤其环境恶劣的时候，牧人将小羊抱在怀中紧密照顾，小羔羊存活的机会才会充足。牧者与小羊是一对一，其他的动物少有这种关系。上帝对人也是一对一的引导， 不能被其他的人或是制度替代。例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是一对一的呼召，带领他也是一对一的领导。牧养既然是建立在关系，关系就需要时间的累积。其实我当时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身份的关系，我说我最短可能就是待两年，但是两年之后的现在，很诚实的说，我真的觉得我的事工现在才真的开始。我觉得两年的时间，对于真的认识理解这些青少年，他们的生活，我和他们的关系，他们所面对的处境，我觉得真的两年也就差不多可以开始而已。我们才刚经历一个暑假，是真正完整的暑假，没有被疫情所暂停，停止了一天啊，就是没有被疫情打坏的暑假，我们才刚刚一起经历过一些完整的事情，不过花了两年的时间。铁萨罗尼加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到欧洲去建立的，而铁萨罗尼加前书一般认为是保罗最早的书信，也就是说保罗建立了铁萨罗尼加教会到他写铁萨罗尼加前书可能就是一两年的时间。所以跟我回到竹北胜利堂牧养青少年，其实这些信徒的信仰也就才开始而已。对青少年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的信仰在国高中这个阶段也才刚开始而已，而且远远的落后于他们的智力和知识上的发展。他们智力和知识上发展绝对比他们的信仰发展的还要快。所以如何看待教会的青少年，坐在我的右边，其实教会传统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比较自由派的教会会把青少年视为成人，所以就是我就要求你做成人做的事情。那比较保守的教会不会这样子，会比较把他们当作是小孩。那至少从这段经文，我会觉得我们最合适的方式其实是把他们当成新的基督徒。我们将青少年的事工作为是一个福音的事工，重点是我们要建立那样子的亲密感，建立那样子的依附关系。因为他们很新，他们比较不成熟，不成熟不是说他们的信心比较小，就是说我们成熟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不太会改变，不成熟代表他们比较不稳定，容易起伏、挫折、失望，或是低潮。我们很成熟代表我们很稳定，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很小的就很小，有没有不冷不热的就一直不冷不热。他们是很火热然后很容易很低潮，然后他们很热心但是很容易很受伤，这些是 不成熟的特征。所以他们需要的是很安全的属灵的依附关系和亲密感。上周因为我们讲到安全感，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在你的能力范围所及之外一个善意的存在。好，那他们当我就问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形象在你的生命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了，可能更多有些人可能不好意思举。那我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的爸妈是那样子的存在，好，在你的能力范围所及之外有一个善意的存在，只是有时候对他们来说他们感觉不到。感觉不到的原因是或许我们其实是很稳定的存在，但是我们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之间的言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之间的互相对待的方式出现一些问题，至于你不觉得我是善意的。但是那个善意其实很重要，因为耶和华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让在牧养的关系，在亲职的关系，在教养的关系当中，其实都需要这样子一个很稳定的陪伴，很亲密的依附。这是第一个叫做陪伴。第二个叫做教导。这边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什么是教导？其实教导就是大使命里面耶稣说，凡我教导你们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这边主的教导包括劝勉、安慰、嘱咐。所以教导其实不是资讯或是知识上的传授，也不是教条，而建立在关系之上， 劝勉安慰嘱咐，我都喜欢用一个比喻，就是铲土的比喻。大家有铲过土，挖过花园，有没有？铲土其实有两个方向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往下挖，对不对？然后改变方向。好，那这两个动作，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往下挖重要还是改变方向重要？其实都很重要，对不对？如果我往下挖，如果我不往下挖，我就改变方向，我会挖到空气，对，而且我的手会受伤。如果我不改变方向，或是我就往下挖，挖挖挖的很深，常常发生的事情是我就卡住了，我就动不了了，我就陷在里面了。如果我们思想牧养的关系，饲养和儿女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我不往下挖，其实我在他生命当中的影响力其实很少。那有可能我往下挖之后，其实我也被就困在里面了，我就没有能力去改变方向了，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教导，我没有从神来的话语，我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劝勉安慰嘱咐是劝勉而不是说教。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他们的秘密花园，这是他们的秘密基地。这是205大家知道是一整片的木地板，所以他们聚会坐在地上，吃饭坐在地上，睡觉在那边睡，躺在地上，然后中午去全家去 Seven 买一堆东西，就都在地上打球，在那边打。那我们家的二女儿叫做 Joy， 听说早上又发生惨案，早上我在第一堂的时候听说那边又发生打翻的惨案了。就 Joy 她现在会开始爬之后就很恐怖，因为她就会这边一罐饮料嘛，那边 一包零食，这边一个便当，他就哦打翻这边打翻那边，然后跑去弄吉他，弄弄那个鼓啊，弄弄钢琴，哦，很恐怖。那其实我们就好像面对我们的青少年也是这样，对不对？他随时都会出事情的，随时都会搞砸事情。我们常做的是我们在后面追着他，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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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常看到就跑来跑去，就是在跟在后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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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就一路都是 no， 这叫做禁止，这叫做劝勉。其实我们在以前在生老大的时候，医院给我们上的课就是说，你要尽量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而不是他做什么就告诉他 no。 所以最近我们就决定把他围起来，那围起来之后呢，里面放了很多玩具，这时候叫做劝勉。我给你一个安全的框架或是一些基本的规范，然后接着我可以鼓励你去做那些你应该去做的事情，这叫劝勉而不是禁止或是说教。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面对这些很新的很不成熟的基督徒，你知道保罗怎么说的吗？保罗说，我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他在讲一群才信主一两年的基督徒，他这样子毫不吝啬的去鼓励他们，去劝勉他们。第二个是安慰。我今天把这个 baby gate 架起来了之后，孩子会不会摔倒？还是会摔倒，对不对？摔倒之后我们通常什么反应？我上一堂讲，因为我觉得我妈会听我讲到，所以我上一堂讲，所以我这堂不讲，但是我真的忍不住，就是我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然后非常非常有非常多的爱心的一个人，所以其实她真的是那个会笑脸帮助，她是一个会帮助我的人，但是往往我不找她的原因是因为她不会用笑脸帮助我，她会用哀怨的方式说哇炸的咖喱贡，就是任何时候我要找她帮忙，她一定会先说哇炸的咖喱贡。所以其实她在这个围栏当中她跌倒了，我要做的事情不是去羞辱他，有没有？我其实是允许他在这个范围当中，他可以跌倒，这时候我可以安慰他。而这个安慰的角色其实很重要。我们有些青少年哦，其实我说他们的信心是可以冲到非常非常高的。有时候你看见他们身上，特别如果暑假，其实你们看见他们在服事当中的许许多多的行为反应表现，你都会觉得哇，在他们身上看到耶稣，有没有？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在当中你可以看见耶稣的爱，你可以看见上帝的形象，当中他们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他们有时候真的会跌倒。有时候看见他回到学校之后真的在很多的挣扎当中，然后你发现他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近，离教会越来越远，但是他每个礼拜还是来教会聚会，他还在那个围栏当中。这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选择，我就观察，我心里面难过，然后我为他祷告，但是我不把话说破。那如果 我们之间关系真的很好，当中有些我们真的是关系真的很深很深，有一天他又来找我，来找我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说我炸的咖喱贡，有没有？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听他说，他说他觉得其实这个世界很空虚，他觉得其实我不喜欢那样子的自己。那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但当中对牧养的人来说是很挣扎的，因为你看见他在摔倒，而你并没有去阻止他。但是这很当中很重要的是，他摔倒，然后他知道他可以回转，他知道他可以寻求，他知道他寻求就寻见，他知道有人用笑脸帮助他。而这更重要的是，他就学习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好，这些李哥常常讲，就是说让青少年更认识他们自己。如果我一直说 no no no， 如果他只要做什么事我就羞辱他，他永远没有机会认识他自己。但当他摔倒了，而他知道你，他可以寻找你的帮助的时候，他就认识到原来我可以回转，原来我是一个罪人，原来我放任我自己做这些事情的结果是空虚，是跌倒。这叫做安慰。所以如果有了劝勉，有了安慰，我们的嘱咐就会变得有力量。如果我们是说教、禁止以及羞辱的话，我们的嘱咐就变成啰嗦。所以李哥也常常会鼓励父母亲用对话式的，有没有？用聊天式的，用问题和我们的孩子相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华人真的很不会问问题。所以我们学英文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问句，有没有？要形成问句真的很难，因为我们的中文是没有问句的。我们的中文就是肯定句加吗？加对不对，有没有？是不是就变问句？所以我们通常会这样说，问句哦，我们要问小孩，问句式的，对不对？对话式的。你因为考不好想逃避，心里很空虚，人生没有目标，所以才整天玩手机不读书，对不对？就变问句。我们承认我们真的不太会问问题。那求神帮助我们，那也帮助我们，因为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笑脸去帮助他们。很多时候当孩子受伤，当孩子跌倒，我们其实心里面更是气急败坏，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原谅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其实是比他们更受伤的，我们自己是比他们 更需要被安慰的。所以我们从昨天开始，我们一个月会有一次 JC 家长的祷告会，我们开始读一本书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父母。那第一课里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成为那个可以知道在基督的爱，他的十字架里面我们自己是可以被赦免的。我们不用觉得我们必须做每一个正确的决定，使孩子在每一件事上也都做正确的决定。当一切不如我们的掌控，不如我们的计划，不如我们的希望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可以被赦免，我们自己可以在福音当中成为被满足的、被赦免的、被神的恩典所触摸的。第三个叫做榜样。这边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做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说这是母亲的榜样，因为她很辛劳昼夜做工。但保罗这边什么意思呢？保罗为什么需要昼夜做工呢？你知道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是两堂吗？早上两堂。那我知道 母堂好像会到晚上，总共四堂。那保罗说昼夜劳碌什么意思？是说他的布道会从早上办到晚上，再办到午夜场吗？其实可能不是哦。如果仔细想，他的昼夜劳碌什么意思？比较大的可能性在白天做事工，有白天做牧养，晚上呢支帐篷，这是比较有可能的。就是保罗他明明可以靠着信徒的奉献养生，但是他宁可不要。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哥林多前后书，发生在哥林多教会。那如果保罗说他宁可要这些信徒，他是不用花福音不用花钱去听福音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教会稍微对照一下，很有可能，因为哥林多前书是在讲一个有问题的教会。如果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很新的教会，面对这些很新的、比较不成熟的、可能有些问题的教会，其实保罗宁可做的是，我不要你们觉得你们好像可以付出什么，而是我宁可我来付出，我辛苦劳碌。那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做呢？我们以前在美国华人教会，因为面对很多移民，面对很多学生，其实我们整个暑假基本上都在搬家。 就帮很多很多人搬家。那我们也很喜欢，就是一群弟兄。那时候我还年轻呢，就是还没有奇奇怪怪的各种伤痛。就是我们喜欢去搬完家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大吃大喝一顿，很享受那段时间。但我们在搬家的时候呢，其实会遇到一些很成熟的人，即便他不是基督徒，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会觉得哇塞，你们这样子怎么太不好意思了，太亏欠你们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欠你们，有没有？然后我们搬完家之后，他就坚持，要不就是给我们钱，要不就是请我们吃饭，要不是给我们礼物。但是某种程度，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不想欠你们，然后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你搬家 ，OK， 我要给你你刚得的份，然后我们关系就结束了。我们有遇过那种其实是很不成熟的人，就是你帮他搬家，搬完之后他就觉得你是搬家公司，好，然后就哦之后什么就找你，有没有？连他的室友有什么也找你，然后面对这种人怎么办呢？其实如果我们搬家的目的是传福音，我们搬家的目的是要在他们当中宣扬耶稣的爱，那就中计了。好，我就是要帮你搬家，你多找我，我就去啊。哦，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对保罗在这边，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个榜样，就是我让你认识到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被神的十字架所触摸的生命，我就是愿意这样子付出，因为我的爱是从神而来，因为神这样，耶稣先这样子爱我，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很慷慨的，是不求回报的。我就是让你知道我不求回报，如果你要回报我，我就很难再告诉你我要告诉你的信息了，因为我就是要告诉你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后来遇到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这我跟 JC 说过，就是我去接机，然后接机他们会需要接机，通常是因为没有 shuttle 坐，就是他们飞机在半夜到。那我还蛮喜欢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接机吗？因为我去接机，有没有车门关上，然后打开 GPS 之后，这个人我如果车程是一个小时，这个人就要听我讲一个小时，有没有？就被我关在车上。真的真的真的，接机很棒的。对对对，就是他就被迫你要跟他讲福音，要讲什么他只能听你讲，他下不了车，要三福，其实三福最好在这时候做。对对对，那个燕杰拼命点头。好，但是有一位弟兄就不同意啊，因为老实说我那时候是博士生，我们都博士生，其实博士生说真的时间没这么多。然后他其实有点生气，他说这些人就是在利用你而已，他觉得说为什么他不多花点钱，他的飞机不需要半夜到。那我当时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以前在佛罗里达的时候，佛罗里达教会就是这样做的，就是元顺以前的 教会，他们那个教会就是很夸张耶，他们教会在 Gainesville， 然后机场在 Orlando， 其实 Gainesville 自己有机场，一样有一些人他为了省钱就飞到 Orlando， 然后车程可能一个半小时。教会里面好多那些就是都是企业主管啊，高级工程师，教会那个学校教授，飞机什么11:00到 ，OK， 他可能要早两个小时至少，对不对？他就开车就过去了。去之后飞机5:00，然后就12:00、1:00、2:00，等到飞机终于到了，然后接到学生，都是没有见过学生哦，从国内来那些没有见过的学生，接到之后再开回去，把他送到家里面，甚至可能要带他去吃东西，有没有？回到家4:00、5:00，隔天上班。那对我来说，我那时候我在 Gainesville 的时候，在 Florida 的时候见到就是这样子的榜样。那时候我没有车，我不会开车，我就自愿去当聊天的人，我在车上就负责聊天这样。但对我来说，我自己这就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我以前见过的榜样，这就是我所见过的榜样。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这样跟我讲，我觉得好有道理，我到现在都觉得好有道理，就是你信主的时候，带你信主的你周遭的是怎样子的基督徒，你就会成为那样子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父母亲很劳苦的时候，你觉得孩子都没有反应啊，都不知道感谢啊，其实他以后会怎样成为怎样子的父母亲，他也会成为这样子的父母亲。当我们当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弟兄好像都不知道感恩，他都不会回报，但是不要他成为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就会跟你一样，你今天怎么样坐在他身上，他之后等他领受了基督的救恩之后，他就是这样子对别人，对他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母亲的榜样。那父亲的榜样呢，在下一句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是圣经对做传道的牧养人的要求，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也是对父母亲的期待，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叫做榜样，听起来有点恐怖，但是如果把整段经文完整的看的话，其实是这样子。因为这些使徒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以至于保罗可以勉励这些弟兄姐妹，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同样的，做父亲的，做父母的，我们的榜样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以至于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儿女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不是华人文化，华人文化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我们上层的人有上层要 追求要遵守的事情，你们下层的人有下层要遵守 要追求的事情。这也是其实很多时候孩子没有办法认同我们，因为 你要我遵守这些你都不用遵守，对不对？哦，这个是 很容易产生很大的张力，因为他们已经不活在华人文化里面了。那这个世代会让他们觉得说他们需要去叛逆，因为你们所遵守的，你们所要求我们的，你们自己都不需要遵守。那如果从圣经上来说，圣经我们如果很熟悉的所谓的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所谓的什玛，有没有？如果参加儿童营的话都知道叫什玛，听的意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儿童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便你的城门上。神的话在旧约里面，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不是教小孩的，而是这个家庭全家人要一同遵守的。遵守的不是父母的话，是神的话。在今天教养的议题当中，其实如果让父母亲排序的话，第一名通常是手机成瘾的问题，第二名通常是课业的问题，不读书有没有？第三名可能是早恋的问题。但如果从圣经角度，我们可能找不到怎么样讨论手机成瘾的问题，找不太到怎么处理早恋的问题，因为其实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比我们早恋，对不对？但是如果从圣经角度，我们其实更应该关心的是我们应当如何信靠耶和华，遵行谨守他的命令，如何更爱神和更爱人。手机成瘾的问题其实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叫做空虚，是控制的问题，是焦虑和逃避的问题。这些问题青少年有，成人也有，我们都需要问自己的是，我真的可以信靠上帝吗？我真的在凡事上都认定主，凡事上都交托给神吗？其实在暑假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要借手机的话，就来营会借。然后他们确实就来营会借手机，不是他们来营会不是为了借手机，但是营会好不好借手机？超级好借手机，对不对？营会里面真的没有手机的问题，我们会收手机，收来之后，我们定每天的10点到10点半，就是可以用手机。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佩君姐，哦，是负责收手机，然后佩君姐就拿着手机到处喊，像那个夜市在喊东西一样，就喊说手机手机谁要手机，从4点喊到10点半，没有人要跟她拿手机耶。然后后来因为儿童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停了之后，这些青少年赶不回去，然后我说你们要留下来没有手机哦，他们说了一句话，我记得是微雨讲的，说不要手机啊，有手机就不好玩了。真的，这是平常他们怎么样手机都拿不走，对不对？当他们和神有关系的时候，当他们和人有关系的时候，当他们的空虚、控制、焦虑、逃避这些问题在圣经、在真理当中被满足的时候，其实手机对他们来说是变得没有吸引力的。 OK， 有次上周聚会吧，有人在玩手机，他们自己自动收手机，就有一个应该是广先自动去把大家手机收过来，谢谢你。好，早恋的问题，早恋的问题是情感的满足和需求的问题。世人追求世上的成就，追求面子，青少年就追求同侪的认可啊，追求社交媒体上的按赞数啊。其实他们追求的和我们追求的不也一样吗？而我们真的需要问自己的是，我真正的被基督的爱所满足吗？不读书是什么问题？是 不读书的问题其实是人生的挫折，我该怎么面对？当我没有成就感的时候，我该怎么面对？是我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的问题。我家女儿都没有不爱读书的问题，只有不睡觉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她读书没有挫折感，她一本接一本拼命读，有没有？那问题是，当你当真进了学校之后，你开始读书，开始有不会的，开始有考不好的，开始觉得比自己比别人差的时候，不读书的问题就来了。所以其实不读书的问题是人生你怎么面对挫折，面对没有成就感。而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我真的愿意委身基督，跟随十字架的道路吗？如果从圣经来看，如果在基督里面，父母和子女，牧者和会众，其实不是父层层君君君君层层父父子子，而是同行天路的伙伴。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尝试办了一次亲子退休会，那听说好评如潮了。虽然办的那个姐妹她当场就想放弃哈，就是亲子退休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尝试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让父母亲和儿女有一个团契的关系，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用过去的方式，就是你命令我，我抗拒你，然后你威胁我，我远离你，有没有？如果我们是用同样在基督里面，我们重新用弟兄姐妹的方式，我们坐下来，我们能够分享，我们能够彼此的理解，这时候其实亲子关系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跟青少年分享过，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我们神学院教授都把我们当 brother， 他叫我们也叫 brother。然后他虽然是给我们分数的人，但是考试前教授会带我们祷告，好，然后上课前教授也带我们祷告。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眼睛瞪大了，就说：“这样子你会更想去学校吗？”会。那学校会不会变得很温暖？会。学校会变得怎么样？学校变得是你的团契，很棒，有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反而不是用福音，不是用圣经所教我们的，不是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在彼此对待。而当我们真正的回到福音的时候，好像其实很多的关系有重新的可能。所以我今天讲到榜样，讲到陪伴，讲到教导，这三件事情，如果从这段经文的话，前面是陪伴，后面是教导，中间有一大段讲的是榜样。我会觉得榜样在这当中是最重要的，因为要先有好的榜样，才会陪伴才会有效果，要有足够的陪伴，教导才会有力量。那我刚才刻意的没有讲第八节，第八节这样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使徒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福音，一个是他们自己的性命。这样看起来哪一个比较容易给？如果从这段经文来看，这个文字上来看的话，好像是，如果我要故意的曲解保罗的意思，好像是福音很容易就给你了，但是我不是只给你福音哦，我连我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但我想保罗更要说的是，如果我真的要把福音传给你，我必须因着爱你的缘故，我必须要把我的性命给你，才能够印证福音上福音所说的。这对牧养来说，对我们不管是做小组长，做教会的长职，甚至我们与人陪读三福一样，就是这个福音的真道之所以是真的，是我必须用我的生命去印证的。当我们作为一个信差，做一个 messenger， 把这个好消息给人的时候，我们和这个世上的邮差不一样。这世上的邮差，他把信给你他就走了，你不用认识他，他不用认识你，他前天晚上喝酒吸毒也没有关系。但是当我们把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同时把我们的生命印证在他们的面前。做传道的人，做牧养教会的人，在教会里面做建造别人的工作，其实我们在做的是把福音，同时也把我们的性命给对方。对我们当中的父母亲来说，把性命给你的儿女反而是容易的，对不对？我们当中父母亲，你可能都很愿意把你的生命给你的儿女，你没有一件事情是会留着不给他们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不会为他们牺牲的。而 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散发的、所带来的、所提供的是宝贵的福音，是真正的将福音带到我们的孩子、带到我们的会众当中。如果答案是的话，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先成为那福音为中心的父母，我们先成为那福音为中心的弟兄姐妹信徒，我们真正愿意我们自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领受他一切的恩惠，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盼望他的复活。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不是我们。若不是你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你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当我们面对教会，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事工，当我们面对即将来到的圣诞节，当我们面对到我们的儿女，当我们面对教养的问题，当我们面对牧养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困难，让我们肩头上有很多很多的重担，也因此我们常常陷入焦虑，很多时候我们陷入压力，很多时候我们反而没有那福音带给我们的亲省，带给我们的自由，带给我们的爱，我们反而用我们的方式想办法要达到我们要的效果，以至于别人好像可以认可。但主，你帮助我们作为父母的，帮助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的，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牧养教养都是在你的产业中去经历到你给我们的份，是在你的产业当中经历到你是那位主，你是那位让我们可以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你的重生，你是那位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孽，是那位让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你。主，帮助我们在做一个教会，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同样在你里面每一个，因着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你的新生命，我们彼此对待的方式，我们彼此相爱的方式，都因着你的新生命而被重新塑造。我们学会彼此的劝勉，我们学会彼此的安慰，我们学会用你的话语彼此的嘱咐。谢谢你，你在我们当中成为那个美好的榜样，因为是你道成了肉身，是你将你的生命给了我们，以至于我们领受的福音是有血有肉，是道成肉身已经复活的生命，是你活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